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查考士师记第十一章。士师记第十一章主要的是说到以色列第九位士师耶夫他跟他的许愿。以色列人因为再一次敬拜外邦人的偶像，离弃真神，上帝就接着亚门和腓尼士人管教他们。以色列人知罪悔改，上帝就兴起耶夫他与亚门人作战，使百姓不再受亚门人欺压。现在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说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基女的儿子，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。第一件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，就是耶夫他是一位很特殊的领袖，不过他有一些不好的背景，例如他是私生子，他是基女的儿子。我们接下去看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二节，基列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夫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基女的儿子。箴言书第二章十六节如此说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。有学者认为耶夫他的母亲是外邦人，所以耶夫他不只是有一个基女的母亲，而且他的母亲还是外邦人，所以耶夫他的出生实在是很羞耻的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不能承受家业，甚至被同父异母的兄弟赶出家门。按照申命记第23章第2节所记载的摩西律法，也不可入会。这里说，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有私生子背景的人，无疑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。不过，耶夫他克服了这些的难处。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三节，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波地。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夫他已经成为绿林好汉的领袖，而他要成为自己民族的领袖之前，就必须要越过三个难关。他是基女的儿子，他被兄弟放逐，他是匪徒的领袖。从这些背景来看，他实在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。感谢上帝，他看人不像人所看的，他愿意使用被世人弃绝的人。同样的，那些自以为够资格够条件的人，上帝也要使他们谦卑，正如他是约瑟谦卑，他是摩西谦卑，他是大卫俯伏在他的面前，甚至于他自己也降卑成为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世人的罪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也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世人不愿意主耶稣基督为王，但是上帝却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因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合法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耶夫他曾经被赶出家门，但是现在他却是被上帝升高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波地去，要叫耶夫他回来，对耶夫他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极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到了亚门人犯境的紧张关头，基列的长老开始赏识耶夫他的才干，邀请他回乡抗敌，做基列地的领袖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耶夫他刁难基列的长老，他要使那些长老们收敛他们的傲气，接受他的条件。对一个民族来说，也要接受一个曾经被逐的人为领袖，是一种的耻辱。所以耶夫他要事先声明，他作为他们的士师拯救他们，就是表示他要治理他们，他们必须明白这个情况，然后他才接受他们的邀请。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十一章第十一、十二两节的经文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。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夫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说，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？从耶夫他对亚门人的王的质问中， 我们可以知道亚门人攻打的地方是属于以色列人的。当然，亚门人不但想把以色列人赶出这地方，甚至于想把以色列民族完全消灭。这种的情况跟今日的以色列的情况是一样的。特别是自从1948年以色列宣布复国之后，他的敌人就想把他们赶出这地，消灭他们。事实上，他们是想把以色列人投进大海，这事我不在这里详细的说了。不过这就是耶夫他向亚门人提出的基本要点，这是属于以色列的地，他们有合法的领土权。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1章13节到28节的经文。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，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，从亚能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。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对他说，耶夫他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，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，来到加地斯，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，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，以东王却不应允。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，他也不允准，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地斯。他们又经过旷野，绕着以东和摩押地，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，在亚能河边安营，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。因为亚能河是摩押的边界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，就是西实本的王，对他说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，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，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，从亚能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，你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就得他的地。难道你比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还强吗？他曾与以色列人征经，或是与他们征战吗？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能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300年之内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。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。在这里我们知道，引起争论的土地是介乎亚能河与亚伯河之间，亚门王以这个地区原属于亚门和摩押为理由，声称他们拥有主权。耶夫他就提出历史上的反驳，声称那一个地区是以色列人从亚摩利王西宏手上夺来的，而且他进一步的指出， 过去300年来，亚门人从来没有提出领土的要求，现在才提出来，在法理上未免令人难以接受。但是亚门人的王不肯接受耶夫他的谈判。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11章第29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耶夫他就凭着上帝的灵所给的能力大败亚门人，并且攻取了20座城邑。这里提到神的灵降在人身上，跟新约时代圣灵住在人心中的情形是不同的。前者所注重的是圣灵给人临时的特殊能力和胆量，用来完成上帝的特别所托付的事；后者是作为一种得救的凭据，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。正如以弗所书第1章13-14节所说的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1章30节到33节的经文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利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20座城。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耶夫他在出战之前许愿实在是很鲁莽的，上帝的灵既然已经降在他的身上，证明上帝与他同在，又何必加上自己的一份许愿呢？仿佛有神同在还不够啊！而且他所许的愿也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是出于肉体的意念。无论什么人，这里应该说无论是什么，但他实在是没有料到最先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。接下去我们看34到35这2节的经文。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无儿无女。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，哀哉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在旧约时代，妇女很习惯的以跳舞来迎接凯旋的英雄。耶夫他看见第一个迎接他的竟然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女儿，他十分哀伤，但是他不能不按例还愿。对耶夫他的许愿，圣经没有说到他是对的或是错的，圣经没有提到他有错事。事实上希伯来书第11章32-33节说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拔拉、参孙、耶夫他 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由此可见，耶夫他是被列为很优秀的人之列。在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，上帝的诫命如此说：不可杀人。另外，关于儿童献祭的事，在申命记第12章31节有比较详细的指示。这里说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羡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。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上帝也不容许他这么做。把人拿来献祭是外邦拜偶像的习惯，这是耶和华不容许的事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1章第36节。他女儿回答说：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这里请我们注意，耶夫他的女儿是十分顺从的，她愿意按照父亲所许的愿去做。我们接着来看第37节，又对父亲说：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耶夫他的女儿不知道父亲的许愿是把他要当作祭物献上，所以他愿意不出嫁、啊、终身的奉献给上帝，侍奉上帝。以色列的妇女认为一生不嫁跟没有生育那是最大的羞耻，所以耶夫他的女儿可能是把自己看为最光荣的事情献上，终身不嫁，专心的侍奉上帝，以完成他父亲所许的愿。最后我们来看第38节到第40节的经文。耶夫他说：你去吧，就容他去两个月，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。两个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一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。耶夫他的女儿没有出嫁，她终身把自己献给耶和华。第40节所说的哀哭是一种庆祝的意思。每年有4天的日子纪念耶夫他的女儿曾经做过这样的事，她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，终身的侍奉上帝。这里很清楚的看见，她不是作为牲畜一般的献祭给上帝。虽然有人认为耶夫他没有按照所许的愿去做，把女儿烧了作为燔祭献上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不是耶和华的意思，所以他终身不嫁侍奉上帝，那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决定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让我再简单的把今天我们所研读的所学习的内容做一个复习。我们看呢，上帝拣选耶夫他做士师，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 亚门人的功绩，而且谈到耶夫他向上帝所许的愿，他如何还愿等等。从这一章当中，我们学到许多宝贝的真理，愿主接着这一些的真道教导我们，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。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。天父啊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你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你不是看人的外貌，乃是看人的内心。我们看见耶夫他虽然有那样的背景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拣选他，你高举他，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，您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使他有能力智慧与敌人征战，而且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那样尊贵荣耀全能的主，您自己也谦卑来到这世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你自己也取了一个肉身的身体，您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使我们因着信靠你的救恩得以自由，得以脱离撒旦魔鬼，脱离肉体的情欲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主耶稣。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愿主赐福这节目，叫多人得恩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若是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回答，若是你有什么带到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，再见。